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我先关掉吧。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再一次来到这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信息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所有的福音书当中讲耶稣复活讲的最详细的一段。那就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的这个状况来讲，他或许不是次数最多的那一个，可是，在复活之后的描述里面，他确实是最典型的，也是我们在所有的福音书当中看到的这一段故事里面讲的最多细节的一个啊。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要跟各位来很快的去走一遍这一段故事啊，未免大家不记得啊。那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相信虽然大家都很熟悉哈。可是大家也要留意一点，就是它好像跟马太福音、约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主要这个都是在描述的角度跟记载的侧重点的不一样而已啊。我们今天来看到的这一段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或者甚至我们也会讲到一点21章里面的内容。首先，那一天的早上，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前面那里。那按照别的福音书所讲，当时应该还有别的妇人跟玛利亚在一起，但是这个不重要，反正他就到了那里。然后，当他到了耶稣的坟墓那里，他看到石头被搬走了，尸体不见了，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因为一方面那块石头真的蛮重的，正常来讲要几个健康的男性才能够搬得走，应该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情。那另外一方面，也不会有人去搞人家已经封好了的坟墓啊。这个我们且不说吉不吉利这一点，在礼仪上就不是很合理啊。从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这个基本上等于是挖人家祖坟的那种感觉，所以是很不好的行为啊。那所以这个当然很不正常。对于这种很不正常的状况，玛利亚看到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去告诉西门彼得和约翰啊，然后这两位门徒听了以后也马上跑到坟墓那里去。约翰先到，但是没有进去，在门口那里看。然后彼得也来了，但是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面冲。那约翰看到他冲进去，也跟着进去。他们两个人看到的东西跟玛利亚一样，尸体不见了，包裹尸体的那些用品摆在旁边，然后他们就回去了。确实也不能够做什么嘛，因为反正都不见了，你还能干嘛呢？啊，玛利亚没有回去，玛利亚就站在门口哭。然后之后他就遇见了天使，遇见了复活后的耶稣基督。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门徒还有耶稣的跟随者当中，是玛利亚最早看见复活后的耶稣。那玛利亚看到耶稣之后，耶稣跟他讲话，期间还有了一个制止玛利亚去碰触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之后，玛利亚就把这个信息。遇见了这个复活后的耶稣的这一个信息，回去告诉给其他的门徒。7日的头一日晚上啊，就是那一天的晚上，耶稣在众门徒面前显现，展现自己的钉痕，然后证明我耶稣哈，就是这一位被钉十字架之后，现在已经复活的基督，然后差遣门徒。那在这边。如果各位手头上还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讲到耶稣向门徒们、向众人吹了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那当然，这一个可能是一个预告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受圣灵是耶稣升天之后，在五旬节《使徒行传》那里才真正的做到啊。那这边只是一个预告，只是这一个预告里面当然也带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包括有给。这一些的门徒有一个应许的权柄，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地上赦免谁的罪，在天上他的罪也赦免； 你们在世上留下谁的罪，他们在天上的罪也不会也在神的面前留下这样子的罪啊。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的那一个告诫里啊，基本上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唯有这一些耶稣的跟随者、耶稣的门徒、神职人员才有这样子的权柄。当然那个是他们的解读啊，这种神学辩论不是重点，我们知道就好了。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些门徒有听到耶稣差遣他们出去，那实际上这一个状况也在《使徒行传》里面再一次出现。这一段故事之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多疑的多马的故事。多马说：“眼见为实，我没有亲眼看到，我没有亲眼摸到，我们亲手摸到的话，我就不相信。为了要让多马相信，好像耶稣还特地要显现一次给他看，然后多马就信了。20章在这里就结束。我们看到约翰在给约翰福音20章做总结的时候，有讲到说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只是在这里没有更多的记载，而且他告诉所有的读者说，我写这一些所有的故事，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了他就可以得到生命。本来到这里，约翰福音20章应该是完了，约翰福音应该是结束在20章的，因为该说的都说了。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20章之后，后来会忽然来一个21章，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很多的电影。好莱坞的电影后面都会有一个幕后花絮，告诉你说哦，这个其实在过程里面还有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或者之后还有什么事情，又或者是像那种制作特辑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过多少什么事情，不管，反正结果就是21章好像是约翰写着写着忘了有一点事情还要讲，所以就再补充了21章。那一段的故事大概是多马。这个在多马这个故事之后再发生的事啊，那一章的重点就是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啊，也算是20章的一个后续记载。约翰福音20章，我相信在座各位如果是当超过2年基督徒的，基本上你都会听过不止一次啊。这段经文也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我想大家也都听过很多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解读20章里面那么多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的那些讲道，你大概可能都听不少。我上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有跟各位分享一个叫做信耶稣的人啊，就是透过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来看当时信耶稣的几个人，马大、多马。跟玛利亚，刚好今天有2位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啊，不记得不要紧，有空的话可以上教会的网站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的哈。我们上次是看到多马、玛利亚跟马大这3个人的信仰，今天也一样。我们当然要关注我们信仰的重点，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但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同时也要更关心一下在这里出现的另外的4位耶稣的跟随者，或者讲耶稣的信徒，就是约翰、彼得、玛利亚跟多马。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这一段耶稣复活的故事里面，有给到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几位使徒。这几位耶稣的信徒，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表现是有蛮大的差异啊。首先是约翰，约翰这个人的名字其实根本没有出现在经文里面，一直经文里面都说这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但是我们都知道他都在讲约翰啊。大概那个时候，这个时代的人就喜欢这样子自称了，不管他了哈，反正我们知道就好。耶稣。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啊，他当然也很爱耶稣。当他知道耶稣的尸体不见的时候，他是很快的跑到坟墓那里去，可是他就站在门口不要进去。或许多多少少是因为他对这一些信仰礼仪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些社会风俗有一点点关系哈，他对这一些可能比较在意。那后来看到。 彼得都来了，彼得也冲进去了，那没关系，我也进去了。那彼得就是刚好跟他很不一样，彼得是后发先至，他来到之后想都不想，马上就冲进去，所以可想而知，他想事情或者做事情真的算是比较直接的人啊，做事很直接，很率性而为。后来我们看到在21章的时候，彼得也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在21章里面，彼得说坐着一阵子，等了一会，就是。在众门徒当在等候耶稣的过程里面，等候圣灵的过程里面，想说啊，我要去打鱼。他说要去打鱼，就去打鱼。他也没有想要跟别人商量，好像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想到就去做他的那种性格的特质。那玛利亚呢？玛利亚的动作不是太多，其实也是有。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在门口哭，而且当他听到耶稣呼唤他的时候，很主动的。跟那一个人讲了很多事情，跟耶稣讲了很多话，甚至在他讲那些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那是耶稣。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角度来讲，就是那种社牛，看到有人的话，我就跟他讲话，可以讲很多讲的普通话。当然那个时候也跟他的心情有关，他的心情很哀伤，所以他很直接的就把这一些心里面的话，或者是他担忧的话，跟一个。可能对他来讲还是陌生人的人来分享啊。那从他这一段的对话里面，我们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看重这些情感的交流跟表达。最后多嘛，那就更明显了。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听到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就是这个多疑的多嘛。我没有看到，我没有验证过的东西，我就不信。要我信可以，你叫耶稣在我面前显现，我碰到他，那我就信了。啊，这个声音好像这种说法好像在福音班里面蛮常见的啊。啊，不管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位的信徒，他们的表现可以真的说是南辕北辙，他们的性格特色在这段经文里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让我们很容易印象深刻。讲到这边，先停一下，我们来讲一点别的事情。我也提早跟各位讲，我这一篇的信息讲到是受触动于 CYN 殷正敬宇牧师哈，就是 OMF 的那位总干事哈。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有类似的东西的话，类似跟他讲的某一篇讲到有类似的东西，你不用担心。确实，我是受他的启发，我才在讲的这个。樱木是他曾经有在某一些场合有教导过这一个理论，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看过这一个所谓的四种颜色的人格特质这样子的说法。先跟各位讲，虽然我是心理学毕业的，我是心理系毕业的，但是这个不算是心理学，有碰到一点点啦，但是不算完全是啊。这个比较像是所谓的领导学，所谓的 leadership training 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我看到很多的教会在门徒培训的时候，或者是领袖培训的时候都会用。那这种讲个性的知识其实也蛮多的。这种讲色彩的话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我就挑最简单的跟各位来分享。那所谓的四种颜色的性格特质。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就是用四种不同的色彩来去区分不同性格的人，或者是说区分我们个人性格当中四种不同的特质啊，然后再去看有这些特质的人在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表现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啊。在这四种颜色里面啊，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就是金色。金色特质强的人呢，很讲规矩，做事之前会权衡利弊，遇见问题的时候先讲道理。他们讲的道理是约定俗成的道理，所以他们在面对权威，尤其是法律或者是一些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等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保持着高度的服从。这种人很少去质疑政府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是权威人士的言论啊， 虽然说不至于像是对政府言听计从啊，或者是对权威言听计从那个程度，但至少不会明着来反对，所以对他们来讲，基本上也不太会去相信所谓什么的阴谋论之类的东西啊。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工作的层面也是类似，非常服从上级的命令，有规矩的时候我们照着规矩来，没有规矩的话，惯常怎么来我们就怎么做。如果两个都没有，上级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这种人好像看起来是比较中庸一点啊，在各方面都不想要求特别突出，他们也很愿意接受这个社会赋予给自己的各种的价值还有责任。他们不是没有责任感哦，非常有责任感的哦。有这种特质的人其实是我们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他们也是社会的主流。尤其是华人社会里面，可能大部分人金色的成分都比较多哈，各位的含金量都很高，好像听起来很平凡，但是在平凡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功用，甘愿做整个社会运转当中的一个齿轮，一颗螺丝钉啊。那这些人对同侪、对身边的人，也是喜欢对方跟自己一样，希望对方可以有计划，做事有架构。可以循规蹈矩，那就不是那么喜欢一些很标新立异的见解。教会当中也是一样了，就这样子，可能相对是比较沉默的一群人啊，乖乖的听到，安安静静的服侍，凡事照着规矩，照着惯例来。那在我们今天讲到的《约翰福音》20章里面，好像约翰是这样子的人。至少他在经文里面呈现出来的那一种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很听话，很乖，很看重社会伦理道德，看重所有各种各样的惯例，甚至不止约翰，当时可能是在耶稣的跟随者当中，大部分的门徒都是这个样子。耶稣在7日的头一日晚上展现出来的那一群的对象，自我展现的对象，也是这样子的一群大众的人。那这样子的人当然非常的重要，不管在哪里，这种人都非常重要。而且对一般大众来讲，金色特质的人是各位觉得观感比较好的人啊，大家都会很喜欢这样子的人。可是第二种就不是很一样啊，第二种就很不同，一般是会用橘色来代表。这种人热情奔放，讲话做事非常有吸引力，直来直往的，率性而为的。那他们一般就不是那么的喜欢去服从权威，不是说他们高傲哦，不是说他们不守规矩，而是说我需要有一些理由，我才愿意顺服。比方说，他如果认为权威人士讲的话有道理的话，那当然他就可以顺服。可是不是说这个权威人士是一个大人物啊，是某某官员，是某某大学教授，或者是某某名牧师哈，你讲了你就是对的，我就一定跟从你的说法，并不是。那橘色特质的人，他的行动力也特别的强，所以他们在社会上通常就是做一些实务工作的人，比方说哈，你看到有一些民间运动的领袖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KOL 意见人士。啊，或者是我们在看到在公司里面做执行官的，警察部队、纪律部队里面做侦查长、做那个行动部队长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这一些橘色的成分好像就比较高一点。那这样子的人，因为他要面对很多及时的状况，所以他们比较不喜欢被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框住。他们常常会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想法跟举动，甚至有时候有创意到让人觉得有点偏激。可是如果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这种人其实没有什么坏心眼，只是说或许比较冲动。那这样子的人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绝对不会是多数，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引人注目，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嘛。那也因为他们常常不是那么的乖，不是那么的守规矩，所以像刚刚所说的那种金色特质的人，通常就不是那么喜欢他们。 那当然，他们也不喜欢这一些沉默的大多数，他觉得这些哎太安静了，太消极了，太乖了，太就是没有很积极的要去做事。他们会觉得说人或者讲教会或者讲群体啊 whatever，他们说人应该就要很强烈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你不要怕冒犯人嘛，你不要怕破坏规矩嘛，不对的东西就要除掉啊，应该要强烈的表示的意见。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那种很有个人魅力的传道人，或者是商界的领袖、政治人物，他们这种橘色的明，这种橘色的特质啊，都还蛮明显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经文里面符合这个特质的，就是彼得啊。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啊，行动能力非常的强，稍微冲动了一点啊，但是其实他的心地非常的好。只是彼得就是嘴巴跟手脚动得比脑子快，或者做事不过脑子，比较容易惹祸。那同时也是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冲在最前面，因为行动力太快了嘛。所以在众人当中，他也常常被视为是信徒的领袖。对于这种人，像彼得这样子的人，你喜欢他的就会很喜欢，你不喜欢他的话，你就会很讨厌他。那当然，可能他自己也不是很在意别人喜不喜欢他，反正他自己冲得很开心，他就好了。下一种，蓝色，这种人感情丰富，非常能够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相应的，他也很擅长去表达情感，或者给别人提供一些情感上面的资源。他们非常看重关系的建立，那他们对权威、对规矩的态度。相对来讲比较暧昧，不是要打破规矩，也不是死守规矩，他们是比较觉得说法律不在乎人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要遵守一些特定的规矩，搞到大家都不开心，何必呢？啊，那他们在社会跟人际关系上是非常好的聆听者，或者讲叫和事佬啊，就是 peacemaker。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和和气气的，相安无事的。谁受了委屈，欢迎来找我，我就跟你来好好的开导。甚至这种人有时候也不太需要特别有什么辅导的知识去学什么，他只要跟哀哭的人同哀哭，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他那种情绪感染力、那种同理心，就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啊，我已经受到了安慰，我已经受到了鼓舞，等等等等。回顾讲，我是读心理学的哈，我在心理学的辅导相关的科目里面，我发现我好多的老师都是长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前线心理咨商辅导人员必备的一些的特质哈，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社区的管理人员，比方说像社工啊，或者是一个群体里面的长老，像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啊、执事长啊之类的。他们好像也是比较像是属于这种类型，虽然这样子的人本身未必要有那种很强的个性，或者是有很强的能力，甚至他都不需要很有才能啊。像我们华人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读《水浒传》啊，反正我会读啊，《水浒传》里面的宋江其实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人。他打又不是特别能打，但是智慧也没有特别好智慧，他管理的能力也不见得很强，可是他有一种所谓的和稀泥的这种能力，就可以把其他的英雄好汉都团结在一起。那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玛利亚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人，他在经文里面非常直接、非常坦白、明显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参考他以前的那些表现。我们也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看重关系的人。那当然，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所谓的性别的既定印象，就会觉得说啊，应该是女性啊，姐妹比较常有这种特质啊。可是未必啦，男性其实也很多有重感情、重关系的，只是不一定要用跟女性完全一样的那种表达的方式。那这样子的人通常不会太多人讨厌啊，这种人有亲和力嘛，有亲和力的人谁都喜欢。可是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被批评讲说太感情用事， 为了不要伤害人，为了不要伤害到彼此的关系，就不敢做一些很果断的决定，甚至有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会优柔寡断，啊，把一件事情本来不用那么烦的，要拖很久才处理啊。那这个是蓝色的，最后一种代表色是绿色。那这种人很明显呢，就是理性主义者啊。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高知识分子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很有批判精神，也跟金色的人很类似，他们也很喜欢讲道理，只是他们在讲道理的同时，非常有怀疑精神，不会轻信一些约定俗成的道理和规矩。他们希望可以深究说，这个道理、这个规矩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理据，到底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群体有什么的好处。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量化的公式，可以计算出这样子做了以后会怎么样，不做以后是怎么样，percentage 是多少？他们希望可以算出来如果是觉得他觉得不合理的话，全世界所有人告诉他说就是这样子做才对的，不管，我觉得不对就不对他们对待权威也是类似用这样子的态度，他们会很批判性的去审视。那些权威人士，包括政府的一些的言论，有道理就认同，没有道理就反对。那社会上绿色颜色这种颜色比较浓厚的人，一般都会从事一些像是研究的工作或者是科学的工作，哈，用知识来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他们对同侪的态度也是倾向比较理性跟讲逻辑。甚至他有时候讲逻辑讲到一个程度，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不近人情啊。各位可能有听说过有一种自闭症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 （Asperger Syndrome） 啊。那这种人就是极度缺乏社交能力，这是一种病来的哈。那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别人的情绪变化，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哭，或者是为什么有人会很高兴，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一些情感的变化，所以他们通常这个病症的表现方式就是极度的社交障碍啊。当然，我不是说绿色的人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你理性到一个境界之后，就是 Asperger Syndrome 啊，就是阿斯伯格综合症。那一般绿色色彩浓厚的人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只是说总体上他们不是那么的情绪化。或者自己也不是很擅长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看起来他们跟蓝色的人是相反的。所以很明显，多玛在经文里面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即便所有他认识的门徒，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包括玛利亚这一些众人都非常尊重的教会的领袖，都已经告诉他说：“哎，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看到了。总之，我没看到，我就不信。”他总要亲身检验过，才能够确定说我要不要。我看过之后，我才确定我要不要信。他不是说我看过我就信啊，看过之后我再决定看看要不要信。那这样子的人在社会当中是非常有用的，像刚刚所说，他们用知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可是，在群体当中不见得那么受欢迎，因为有时候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他凡事太较真了。是，我想各位团契小组长，其实你在教会福音班或者在团契活动当中，你都可能遇到这种很喜欢探讨神学问题的朋友啊。他们在没有信之前，可能都会问很多很多的神学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伊甸园里面会有一棵那样子的分别善恶树啊，或者上帝造人，那谁造上帝啊，诸如此类。有时候你可能被他问到很火大。可是，确实我们身边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因为他们有很愿意去寻根究底的这一些的精神跟毅力。然后，他们如果信了主之后，他们会在理论知识方面让这个族群有更多更广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讲完这四种人之后，我想大家现在可能多多少少都开始在自我检视一下，看看我是属于哪一种，我自己属于哪一种的人。那可以跟各位讲，这四种的颜色都只是倾向而已啊，没有人是完全只有一种颜色的啊。可能你某一个或者某两个的颜色比较明显， 那你就算是个性很鲜明的人。那有些人他是四种颜色都刚好在中间的那种，就非常平均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就像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啊，约翰、彼得、玛利亚跟多马，他们也只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的表现，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颜色啊。那所以大家应该现在也感受到这几种色彩。并没有所谓的好或者不好，其实只是彼此不同而已。这些色彩，有一些色彩的人可能比较多一点，那有一些色彩可能人比较少一点，啊，这个都不是问题。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跟随者当中，就已经有至少这四种明显特质的人。那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在福音路上的同行者里面，就是应该要有这一种各种不同的颜色。正如我们在社会当中都这样子讲啊，社会里面占金色的比例是最高的啊。像约翰和大部分门徒，他们也是教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教会，不管是会众或者是领袖里面，一般来讲，都是金色特质的人比较多，即便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很明显的个性，或许你也具备某一种很强的，就是其他的那一些的色彩倾向，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呈现这种金色的守规矩、照惯例、顺服带领这样子的特质。可是，当我们教会如果要开始做一些特别的事工，尤其是一些要跟社区特别高度来互动的工作，比方说轻一点的，我们要到社区里面逐家逐户的拍门传福音，或者比较激动一点的啊，针对一些政府不好的政策，我们要发动游行示威，要提出抗议、提出诉求的时候，这一些橘色特质的人就可以发挥作用。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愿意参加选举。或者是很乐意去为一些候选人来去选举哈，又或者他们可能在公共媒体上发表一些基督徒立场的言论啊，做时事的评论人，但是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讲，又或者是甚至在很多的机构里面做一些实务工作的童工，可能一般这一种橘色的成分或者橘色的特质都比较强。而我们教会里面一定会有关怀的事工，需要提供辅导啊，灵命基 spiritual foundation 啊，灵命基础教导这样子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一些蓝色的有共情能力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可能都是女性的牧者或者是师母们在做这种工作，但是我再次强调哈，这个不要有太大的那种性别的框架。这不是女性专属要做的事工，教会的关顾事工更需要很多的弟兄啊。我们教会都需要这样子的弟兄姐妹，需要这些有共情能力、可以提供情感资源的人，甚至我可以讲，这一些感情丰富、注重关系、善于聆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团结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凝聚在一起的这种所谓的情感的纽带。因为过去2、3年的疫情啊，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已经更习惯在线上聚会。我当然不是说现在在线上，如果有观看，如果有线上的话，我不知道哈，我不是说不对了哈，而只是这是一种现象，一种状况。很多基督徒已经习惯在线上听到，在线上聚会。我也很坦白讲，如果我来教会，不是跟弟兄姐妹们有一些情感的连接，我只是为了听一篇讲道的话，那我干脆等他 YouTube 出来之后，我再看更好。而且各位你要知道，我看 YouTube 我是1.5倍速来看，因为我们传道人不管怎么讲，包括我自己在内，讲话都有点慢，我都嫌我自己讲话太慢，1.5倍速刚刚好啊。一个小时的讲道，我可以40分钟之内我就听完，多好。因为我不需要跟现场人做 social 啊， 我到现场去，我也没有要我特别要看的人，那我干嘛还要去现场？可是，如果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在现场，如果有这样子的跟我们有革命情感的这些福音路上的同行者在教会，我每次来到教会，我就可以看到这一些我的伙伴、我的同伴，天上下雨、下雪、下刀子，我都要来。因为看到他们，我心里面就很高兴，再困难我都不怕。最后一种，可能在教会里面不是那么的多哈。虽然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的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比较不常在教会里面展现自己的专业。可是我们对一个广泛的基督徒的群体来讲，这种绿色倾向的人也有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一定要跟社会、跟这个世界要有交流，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这一种世俗的挑战。所以，在各种学术的层面当中，都应该要有一些愿意去钻研的基督徒，不只是圣经的学者，也不只是系统神学、教会历史、伦理这些所谓传统的神学的学科。甚至在物理学、生物学、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各方面，其实应该也有一些基督徒要去钻研。或者我们退回来讲了，就算是在神学院，像我读历史啊，或者是有一些研究圣经、研究神学这些所谓的传统的学科，现在也还是要不断的面对很多正在日益增多的各种新潮的学说。还有新潮的理论，还有各种新的慕会的方式，这些东西出现，还是要去学。我也可以坦白跟各位讲了，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很忙的，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去花时间去 follow 那些新的东西，所以要有人去做。这些人可能是神学院里面的学者，神学院里面的教授。或者是愿意去读神学，在各方面去研究的学生，也或者他们是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在特定的机构里面去服侍的，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在专业的领域里面去学习啊。比方说自我广告一下，像我华播，我们做媒体宣教，或者于斌牧师也做媒体的宣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追那些媒体的趋势。我们自然而然就要去了解现在媒体的潮流是什么样，AI 怎么用，人工智能怎么玩，怎么样才能够在现在这种潮流里面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一些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当然要去做。做完以后，这一些研究的成果就可以分给教会的牧者们、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让大家直接就可以用，这样子就很好。所以还是这个说法，我们教会里面是需要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人，我们大家的性格都很不同，所以我们没有哪一个所谓比较好，哪一个所谓比较差，我们都要彼此去理解，我们都要彼此来接纳，没有一种色彩有理由去小看其他的色彩，也没有任何一个色彩的人觉得自己需要自卑。事实上，当我们回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20章到21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其实对这四种人各自都有一些的教导，似乎好像都在帮助他们要填补在神学上，在他们的信徒生命里面有一些的不足之处。首先讲金色的，在20章19节里面，耶稣在众人面前显现。对着这一群主流的群体来说话，耶稣的说话是祝你们，愿你们平安。然后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又叫他们受圣灵啊，各种各样啊。这种感觉好像就是讲说，你们这一群人一直都在乖乖的循规蹈矩的信神，做你的事工，非常好。愿你们平安。但是现在是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你们要开始做新的事情，你们要被差遣出去做新事，不要再墨守成规，不要再被过去的那些惯例捆绑住。 而且退一万步来讲，而且退一步讲，你以为你被差遣出去是要做新事，其实这件事跟当时父差遣我一样，是一件早就发生过的事。只是父差遣我，就是耶稣啊，父差遣耶稣的时候，你们不知道，现在你们知道了，知道了就要去做。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管你喜欢把现在2023年末到2024年初这段时间，你把它教成是网络时代也好，AI 时代也好，后现代也好，或者是战争时代、混乱价值的时代，whatever，你喜欢怎么叫它都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认知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人接受福音的方式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与其我们要去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与其还在缅怀过去的那种好日子，那个 good old days，它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不如现在就开始做这个时代要做的福音工作，而且这个时代的福音工作本质上跟以前传福音没有区别，只是形式变了而已。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去拒绝这个时代的变化，可以的话。尽量去多学一点，实在学不下去没有关系，你就去支持刚刚所说的那种绿色倾向的人，你去支持神学院，你支持福音的媒体、福音的机构，支持那种愿意去学习的人，让他们去研究、研究、消化之后再把成果带回教会，那就很好。然后对蓝色的人，像玛利亚这样子的感情丰富的，耶稣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啊？耶稣对玛利亚讲的第一句话是，他是用玛利亚的名字来称呼他，对他亲切的呼唤，叫他的名字，这个是一种认同，这个是一种关系上面的连接。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在这个时候对他说的话，就是说，玛利亚，你做得很好，你这么用心、用感情、用关系。来维护的教会，维持着信徒之间的联系，太棒了，做得很好。可是当玛利亚向耶稣冲过去的时候，耶稣马上制止说：“你先不要，你给我等一下。”然后他讲了一段非常玄妙的话，就是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啊，我现在要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就是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神，也就是我的神。叭叭叭叭，讲了很多哈。这段话哈，连同之前为什么耶稣不让玛利亚碰啊？有非常多的牧者、神学家、传道人都有很多的深刻解读，那我就不讲了。总之，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神学道理啊，你知道这一点就好。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有很多。所以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玛利亚，你用关系维护教会非常好，可是现在你要开始学一点神学。你要开始多一点了解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有规矩的，你不要为了感情，不要为了弟兄姐妹的团结，就可以牺牲信仰的原则。有些事有时候该制止就制止，为了教会的纪律，为了教会的纯洁，为了大部分弟兄姐妹的好处，你不要太感情用事，否则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对多玛，理性至上、绿色的这种人啊，耶稣的教导，我们都直接跳到最后面的那一块，不要疑惑总要信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耶稣确实有非常肯定他，不然为什么说你来看我的伤口，你来摸我的肋旁？这个时候，耶稣仿佛在对多玛说：“你要验证没问题，我是经得起验证的，我给你验，你要怎么验随便你。”验证了吧？看到了，这个就是你信的耶稣。验证确认之后，你就不要再怀疑。其实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一份信仰是可信的，圣经是可信的，基督教是可信的，耶稣降生、受死、复活，除去世人的罪，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所有的这种事情都是可信的。这个福音是真的，你既然信了， 你要验证没有关系，你验证，验证完之后，你现在信了，你就不要再怀疑，你就不要再疑惑，你就不要再受那些世俗的学士影响。你要去研究世俗的学士，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无所谓，非常好。你要让这一些百花齐放的知识变成验证你信仰的材料，变成你信仰的证据。在这边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神国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上所有的学问，要用属天的智慧来解读我们今天看到世上各种各样的现象，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还是政治上的、社会上的，都要用天国的眼光来看。这个是耶稣对理智的人有这种的教导。最后都对彼得哈，橘色的行动派，20章里面看不太清楚了。我们跳到后面的21章，21章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听过很多的讲论哈。我只提耶稣跟彼得对话里面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耶稣3次问彼得说："你爱不爱我？"然后3次对他讲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第二点就是，当彼得问耶稣说，将来那一个人，他指着约翰他指着约翰说，将来那个人，你所爱的那门徒，他会怎么样？各位还记得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吗？管你什么事，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状况。耶稣对这种冲动派的教导，首先就是重要的事情讲3次，确认再确认。你说什么 agape 或者是phileo 这种爱是哪一个字，怎么样不一样？你可以当然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解读，但是我要提一个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如果彼得不是经历过3次不认耶稣，如果彼得不是在这种状况再看到耶稣的话。以前的彼得听到耶稣这样子问他3次的话，你猜他会怎么样？绝对很不耐烦。这个是一个以前的彼得不喜欢的方式。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好像在确认说他，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变成了一个不是那么再没有耐性的人，不是那么没有耐性的人。牧羊小羊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要沉得住气，你要用耐心、耐性去做，不要太冲动，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你有冲劲很好，你愿意为主大发热心非常好，但是不要老是横冲直撞，有时候也是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思前想后再去做该做的事情。第二点，对别人的状况也是这样子。刚刚说过了，行动派的人都很不喜欢身边的人反应太慢，他觉得说你们太消极，你们怎么都是那种沉默的大多数，有话就说啊，为什么做事这么被动？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对彼得说："别人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啊？你做好你自己就够了。"那些人，自然上帝会对他们有别的旨意，上帝自然会有别的事情给他们那些人去做，用不着你来担心啊，彼得。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够了。所以总括来讲，我们在这边再次看到，每一种颜色当然都有它的特点，每一种颜色都是上帝特别的安排，上帝都有特定的。独特的任务要交付给每一种颜色的人去做。那当然，我们每一种颜色都有各自的不足，有各自的缺点。而上帝就是要让这一种各种不同的颜色、不同的人，在上帝的家里面可以彼此搭配，可以彼此合作，从而才可以建构出我们现在教会当中的这一种缤纷多彩的社会的教会的形态。我们看到在这2章里面。耶稣的每一次的教导，每一个教导其实隐含着都指向着同一个方向，就是说，你们作为信徒要听他的话，你要信他是基督，然后很重要哦，有行动哦，跟从他。所以整个重点都在跟随主， 而不是把眼光只放在你我有多不同。我们知道，从古往今来，从我们现在的近处到远处，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上帝的子民，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上帝的子民，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面相。但是我们都是一同在跟随耶稣，都是走在这个福音路上的同行者。我们在不同的境况，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里面，也是展现着耶稣基督的样式，不同的层面。就像彼得、约翰、玛利亚，还有多马，尽管他们的性感，尽管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不同，可是我不相信他们会否认彼此是耶稣的信徒这一个身份。他们非常深信对方彼此就是神的、耶稣的忠实的信徒，他们非常肯定对方就是跟自己今天一起站在世界里面与世界作战的福音的伙伴。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基督徒，可能或多或少也要学一下他们的这样子，有足够宽广的心。让我们在可以持守着同一个正统的信仰核心的状况之下，或许我们需要去跟那些自己色彩的不同，就那些跟自己色彩不同的人，我们需要跟这样子的人有更多的理解跟接纳，甚至我可以说，我们要刻意学习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身上的那些优点，来填补自己的不足。然后我们可以彼此互相扶持，因为这个才是福音的伙伴，福音路上的同行者应该要去做的事。好，最后我们一同来祷告。是，亲爱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将丰富多彩的各种的性格赐给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信徒，让我们教会在彼此接纳跟搭配当中可以呈现出美丽的景色。父神，你也知道，我们很常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思想、来行动，所以多多少少的，我们可能会对跟自己不同的人事物有一些本能的拒绝，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爱心，因着爱主的缘故去爱身边的那些可能我们自己从前都不太愿意接受的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知到，你安排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福音的伙伴，就是如此的色彩缤纷，就是这样子展现出在主里的层次丰富的美感。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名。就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被你所使用，成就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门。